各位听众，今天是11月11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华盛顿时间上午4点。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国际新闻。美国和法国总统11月10日星期六就欧洲安全问题交换了不同的看法。星期六上午，特朗普总统抵达巴黎后立即批评东道主。两国领导人在爱丽舍宫开始会谈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呼吁欧洲要更多的承担防卫欧洲的费用。特朗普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欧洲。马克龙总统回答说，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欧洲有更多的能力，更强大的防务。两位领导人避免当面相互批评，至少不当着记者的面相互指责。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星期五晚上在法国奥利机场降落时，特朗普发推称，马克龙总统建议组建欧洲自己的军队来保护欧洲和防范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是非常言出不逊的。在推文中，特朗普提议欧洲应当首先支付其北约公平分担的费用，然后再考虑组建一支欧洲军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当局说，星期六在野火中肆虐的北加州地区又发现14具遇难者的尸体。巴特县的治安官员说，在烧毁了天堂镇的野火中，总共有23人丧生。早些时候，人们在南加州一处遭受大火的地方发现2具遇难者的尸体。加州大火造成的丧生人数达到25人。与此同时，文图拉县的2人因经抢而被警方逮捕，洛杉矶警方星期六记者会上说，对任何抢掠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洛杉矶西北部的文图拉县面临的大火威胁着75000个家庭的住房。文图拉县千巷镇本星期早些时候发生了12人丧生的枪击案。千巷镇的官员说，3/4的居民接到了撤离的命令。竞选佛拉里达州州长席位的民主党籍候选人安德鲁·吉姆勒撤销了他星期二夜间做出的败选声明。在此之前，佛罗里达州务卿宣布，州长与联邦参议员的选票要重新计票。安德鲁·吉姆勒在州务卿宣布之后，很快对媒体表示了态度。他说，我发出不妥协而且毫无歉意的呼唤，要求清点每一张选票，并以此代替我说出的承认败选的话。吉姆勒说，每一位参加投票的佛罗里达州选民都有权知道每一张选票都会得到清点。吉姆勒星期二承认败选之后，桑德提斯认为自己已经胜选，随后成立过渡小组，准备明年1月就职。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疫情中有200多人死亡。当局说，从今年8月疫情爆发以来，有将近500个埃博拉病例被确认。埃博拉疫区止于一个冲突地区，位于一个冲突地区，那里有10几个武装组织活动。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救援机构被迫停止或减少援助工作。埃博拉病毒1976年第一次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现，自那时以来，这是刚果第10次发生埃博拉疫情。中非共和国看上去可能不像俄罗斯非洲战略中的要地，既没有埃塞俄比亚的繁荣经济，也没有安哥拉的丰富石油，也没有赞比亚的发达采矿业，也没有吉布提所享有的战略位置。不过，这个人口不足500万、大部分人从事自己农业的内陆国家，有莫斯科感兴趣的地方，这就是冲突。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小北，
我是 Mike。 小北，今天我们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旅行计划，看看在家工作的好处，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发疯。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is spelled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无条件的。
The U.S. Senate passed a resolution calling for Cuba's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Alan Gross, who was sentenced to 15 years in prison.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古巴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被判入狱15年的艾伦·格罗斯。1970年，佛罗里达州一个16岁的女孩因为药物反应进入昏迷状态，一直没有醒来。42年间，他的家人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直到他上个星期去世。
This is undoubtedly a true testimony of unconditional love.
这无疑是无条件爱的真实体现。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love, 真让人感动啊！在现在这个世故的社会中，很多事情都讲条件。
It's hard to find unconditional support or unconditional friendship.
Speaking of friendship, I went to a high school reunion last week. I had expected to meet some of my old friends and talk about the funny things we did in the old days.
对呀，结果呢？
A reunion turned into a brawl.
啊？同学聚会变成吵架大会？ What happened?
One guy confessed after a few drinks that back in high school, he actually stole another guy's girlfriend.
哦，原来是因为争风吃醋啊。那后来发生什么了？
Well, we can use the phrase from the following program to describe the reaction of the other guy.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3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有时候人急了会做出非常过激的反应。今天早上在楼下餐厅，一个男的不小心撞在了一位女士的身上，托盘里的东西洒了女的一身。虽然他连忙道歉，但是那个女的还是不依不饶，大叫着要找律师，把那个男的告上法庭。周围的人都觉得他有些过分。在英语里，这种行为就叫 go berserk。
Go berserk. Berserk is spelled B-E-R-S-E-R-K. Go berserk.
Go berserk 这个习惯用语是发疯的意思，而且往往以疯狂粗暴的形式表现出来。要形容今天早上我在餐厅里看见的那位女士， go berserk 这个词简直是再恰当不过了。她本来不用发那么大火，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一点小事就 go berserk。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场舞蹈比赛的观众对比赛结果做出了强烈的反响，让我们听听其中一个粉丝是怎么说的。
After our favorite couple finished their dance, everyone stood up and applauded. No one had ever seen such a perfect performance, but the judges gave them scores which put them in second place. Well, the crowd went berserkIt took security guards to restore order.
我们最喜欢的一对选手表演完毕以后，全场起立，掌声雷动。大家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完美的表演，但是评委给他们打的分却让他们排在了第二位。场下的观众简直气炸了，直到保安人员进场才恢复了秩序。
Went berserk? 我怎么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呢？我最爱看的就是真人秀。现在的真人秀五花八门，不仅让著名舞蹈演员、歌星，还让设计师、厨师，甚至是发型师现场一比高低。虽然那些号称专家的评委有的时候打分并不公平，但是
The audience has never gone berserk.
观众从来没有为此而不依不饶。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节目是提前录制的，观众闹场的部分播出前就被剪掉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our favorite couple finished their dance, everyone stood up and applauded. No one had ever seen such a perfect performance. But the judges gave them scores which put them in second place. Well, the crowd went berserk. It took security guards to restore order.
Go berserk 这个习惯用语不仅可以用来形容人，还可以用来指事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When I tried to use my laptop, the cursor began moving all over the screen by itself. Then it clicked on several documents without my ever touching it. So I unplugged the mouse, cleaned it, and plugged it back in. Now the computer isn't going berserk anymore.
今天我的手提电脑好像发疯了，光标自己在屏幕上到处乱跑，我根本没碰它，它却自作主张地打开了好几份文件，我只好把鼠标拆下来清理干净再插回去，电脑才停止发疯。
这里说 The laptop went berserk 意思就是电脑不听指挥，好像发了疯一样。同样的 Go berserk 也可以用来形容动物。我曾经读过一本畅销小说，讲的是马戏团里的一头大象跑了，出去闯了不少祸。至于它为什么会 go berserk，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When I tried to use my laptop, the cursor began moving all over the screen by itself. Then it clicked on several documents without my ever touching it. So I unplugged the mouse, cleaned it,and plugged it back in. Now the computer isn't going berserk anymore.
大家可能会问，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人说 ,go berserk 最早是指古代的北欧勇士，他们以英勇善战而著称。这些人打仗不穿盔甲，只穿一件熊皮做的单衣，叫做
berserker。
所以 ,go berserk 这个习惯用语由此而来。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Yep, the guy who got dumped by his girlfriend went berserk and the whole reunion was ruined.
哎呀，都是陈年旧事了，何必动怒呢？They should let bygones be bygones.
I agree. Let's lighten things up a bit and listen to a guy's plan for vacation.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打招呼，注意听他们三个人周末都干了些什么。
Hey Paula. Hi Will.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ah, I checked out that new 3D movie. It's amazing what they can do with technologies these days.
I went mountain biking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We worked up a good sweat and had a good time. How about you, Jerry?
Actually, I spent most of the weekend looking at travel brochures.
Paula 周末去看了新出的三维电影
3D movie.
Will 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去骑山地车。山地车在英语里叫
mountain bike.
可以是名词，在上面那段话里是动词。
Will went mountain biking.
Will 还说他们出了一身汗，玩得特别开心。
Work up a sweat.
是一种习惯用法，指锻炼身体或从事体力活动很投入，可以是真的出了一身汗，也可以形容特别卖力。Jerry 呢，一个周末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旅游宣传材料。
Travel brochures.
看来他是要休假咯。Paula 问
Really? Are you going somewhere?
Well, starting on the 20th of this month, I'm taking a 5-week vacation.
5 weeks? No way!
Get out of here. How did you swing that?
Actually, the company owes me about 4 months worth of vacation time. I've been working here since 2002 and haven't taken a vacation yet.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Sorry, what's comp time?
Jerry 要休五个星期的假 ，Will 和 Paula 都不敢相信，问 Jerry，How did you swing that？ To swing it 是一种口语里非正式的说法，意思是说服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Jerry 解释说，他从2002年来这家公司工作，就一直没有休过假，现在公司欠他四个月的假期。Jerry 说，另外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Oodles is spelled O-O-D-L-E-S. Oodles. Oodles of something.
也是一种非正式的说法，相当于
A lot of something.
很多。Jerry 说自己除了四个月的假期，还攒了很多
Comp time.
Will 是新毕业的大学生，不明白什么是 comp time. Paula 解释说
The comp is short for compensation. Basically, he means overtime pay.
Yeah, but some companies, like ours, don't really pay overtime. They give you extra vacation hours instead. If you add up all the vacation time and comp hours I have a lot of time.
When I was working for a company in Germany,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Paula 解释说
comp, C-O-M-P, comp.
是
compensation
的简写，其实就是
overtime
加班。有些公司不发加班费，而是把员工加班的时间折合成假期补偿给员工。另外，欧洲和美国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区别。Paula 说，他以前曾经在德国的一家公司工作过。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那家公司不仅工作时间短，而且加班的规定也
very liberal，
很松。哎呀，要去旅行一次可真不容易，平时还得攒假 ，comp time， vacation hours， 都得要加班加点才能获得这些奖励。
That's why we envy some of the European countries where the work weeks are short and overtime rules are liberal.
好吧，咱们还是继续把对话听完，看看 Jerry 到底打算怎么度假。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聊天，说到 telecommuting 远程上班。Paula 说
,20 years ago, many people thought that by this time, no one would be working in offices and everybody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Well, that certainly hasn't happened.
Not yet, but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n again, you know the famous saying, old habits die hard.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and they think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is by having them come into an office.
Paula 说，二十年前，很多人都以为社会发展到今天，大家应该都不用去办公室，可以在家里上班了。
And everyone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大家都会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间。但是这种情况显然并没有出现。Jerry 说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The wave of the future.
意思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不过老话说得好
Old habits die hard.
积习难改。Jerry 说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大多数的老板都想严格地控制员工。
To keep tabs on someone or something.
是密切注意某人某事的意思。要想控制员工，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让他们来办公室上班，在老板的眼皮底下工作了。
I have to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long vacation. I think you need at least 3 or 4 weeks of doing nothing before you can truly relax.
I thought you said you had months and months of vacation time available. Why are you only taking 5 weeks off?
5 weeks was the best I could negotiate with my boss.She says she knows I've earned the time, but she begged me not to take more than 5 weeks.
5 weeks should be long enough. And who knows? Maybe you'll get bored and come back early.
I doubt it.
Jerry 虽然有好几个月的假期，但是老板最多只让他休5个星期。看来他一定是很能干了。Paula 开玩笑说，5个星期也足够了。搞不好用不了5个星期，他就会觉得无聊，提前回来上班了呢。Jerry 休假，准备到哪里去呢
？So where are you going?
I can't decide if I want to go with a more relaxing trip, or if I want to explore cities.
If you were to go with the more relaxing option, where would you go?
I'm thinking of the island Bali in Indonesia. I hear it's a very relaxing and cheap vacation destination.
And what's your second choice?
I was thinking of traveling around Europe, starting with Paris. I could take trains and visit other nearby major European cities as well. It's a tough call.
I'm so jealous of you.
Me too. Don't forget to bring us back some souvenirs.
I won't.
Jerry 说他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印尼的巴厘岛，去那里更放松。
More relaxing.
另一种呢，就是去欧洲，第一站是巴黎，然后可以从巴黎坐火车到其他的欧洲城市去玩。Jerry 说
It's a tough call.
意思是他很难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做决定。Will 和 Paula 都很羡慕他，提醒他一定要带 souvenirs 纪念品回来送给他们。原来 Jerry 要去欧洲，而且要坐火车游遍欧洲各大城市，真够爽的。
Yeah, that's my dream vacation too. But Europe is expensive. I need to start saving right now. My first goal is to save enough money for an air ticket.
说到坐飞机，咱们先来学一个很有用的词儿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In-flight. In-flight is spelled in-flight, F-L-I-G-H-T. In-flight.
In-flight, 飞行中的。比如说 in-flight meals, 飞行餐点。In-flight movies, 飞行途中播放的电影。
A number of airlines in the U.S. are now offering in-flight Wi-Fi service to passengers.
美国现在有好几家航空公司都向乘客提供飞行途中无线上网的服务。
In August, the FAA released a study of in-flight use of cell phones in a few European countries that found no direct incidents of interference.
美国联邦航空局8月份公布了一份在几个欧洲国家进行的对飞行途中使用手机的研究结果，没有发现直接影响飞行信号的情况。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flight.
I have to say a lot of airliners in-flight service is not laudable.
I know what you mean, but still...Flying is your only option if you want to go to a faraway place.
对呀，另外呢，去国外旅游最好还是要事先了解一下人家当地的风俗，不然很可能去了之后，不光外语听不懂，礼节也不懂，那可是要出丑的。
And the idiom we'll teach in the following program can describe such a situation.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花了整个周末的时间，终于把地下室清理干净了。你肯定想象不到，我找出了多少零七八碎的旧东西。其中不知道哪里来的一本天体物理学课本，里面的公式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天书。不过这倒让我找到了灵感。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就是
Greek to me. Greek is spelled G-R-E-E-K. Greek to me.
大家知道 Greek 是希腊语的意思。Greek to m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完全无法理解。换句话说，就是中文里说的天书。这下你明白了吧？我对天体物理学一窍不通。所以那些公式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书 It's Greek to me 中文说隔行如隔山很多专业都有自己的术语外行人听上去自然是一头雾水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买房子的经历
Finding a house to buy was complicated enough But that's nothing compared to all the paperwork my realtor is asking me to sign I'm looking at nearly 100 pages of official documentsFull of terms I've never seen before. It's all Greek to me.
要找到合适的房子已经够麻烦的了。但这跟经纪人让我签字的那些文件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我要在100来页的正式文件上签字，上面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搞不懂。
我也有同感。每次要在正式文件上签字，我都会很紧张，因为文件上到处都是术语 It's Greek to me。 另外一件让我头疼的事就是地方口音。前几天啊，我接到了一个推销产品的电话，推销员一口美国南方口音，虽然他重复了好几遍，但我就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Finding a house to buy was complicated enough, but that's nothing compared to all the paperwork my realtor is asking me to sign. I'm looking at nearly 100 pages of official documents full of terms I've never seen before. It's all Greek to me.
说起电话，不知道听众里有多少人使用过即时通信
Instant messaging，
也就是发短信。我侄女每天都不停地在手机小小的键盘上敲打给朋友发短信，可说来惭愧，我发短信的次数最多不超过5次。这种代沟给很多家长带来了困扰，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位父亲的牢骚。
What was so important that our daughter was always exchanging messages with her friends? Finally, I grabbed her cell phone to see for myself. But it was like she was writing in some kind of code. My wife couldn't figure it out either. It was all Greek to us.
我的女儿好像随时随地都在给朋友发短信。这难道真的那么重要吗？最后我拿起她的手机，要看看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但他好像是在用密码，我和太太根本看不懂。
没错，因为这些孩子们用的都是缩略语，比如 LOL 是
Laugh out loud，
太好笑了。BBL 是
Be back later，
一会儿见。还有 POTS，
Parents over the shoulder，
有家长站在身后，意思是不方便。不过也并非所有的家长都像我这么落伍，与时俱进的父母还是很多的，所以孩子们最好不要肆无忌惮。好，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What was so important that our daughter was always exchanging messages with her friends? Finally, I grabbed her cell phone to see for myself, but it was like she was writing in some kind of code. My wife couldn't figure it out either. It was all Greek to us.
大家可能会问，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 Greek to m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可以追溯到1599年莎士比亚的名著《凯撒大帝》。在书中他谈到了一篇讲话，很多听众都听不懂，因为讲话用的是希腊语。
It was Greek to them，
这个习惯用语就由此而来。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peaking of not being able to communicate, I had first-hand experience at my high school reunion.
又是你的高中聚会？
Yep.After the brawl, we went to an after party, and for some reason, all my friends started talking about investing in stocks and securities. They spoke in jargon, and it was Greek to me.
哎呀，看来你落伍了，赶快多看点财经新闻吧。这年头，不懂点股市期货啥的，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了。
Are you speaking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Xiaobei?
这你就甭管了。好了，节目时间到了，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次再见喽。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国际新闻。美国和法国总统11月10日星期六就欧洲安全问题交换了不同的看法。星期六上午，特朗普总统抵达巴黎后就立即批评东道主。两国领导人在爱丽舍宫开始会谈时，特朗普总统再次呼吁欧洲要更多的承担防卫欧洲的费用。特朗普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欧洲。法国总统马克龙回答说，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欧洲有更多的能力，更强大的防务。两位领导人避免当面相互批评，至少不当着记者的面相互指责。美国总统空军一号专机星期五晚上在法国奥利机场降落时，特朗普发推称，马克龙总统建议组建欧洲自己的军队来保护欧洲和防范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是非常出言不逊的。在推文中，特朗普提议欧洲应该首先支付其北约公平分担的费用，然后再考虑组建一支欧洲军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当局说，星期六在遭受野火肆虐的北加州地区又发现了14具遇难者的尸体。巴特县的治安官星期六说，在烧毁了天堂镇的野火中，总共有23人丧生。早些时候，人们在南加州一处遭受大火的地方发现了两具遇难者的尸体。加州大火造成的丧生人数高达25人。与此同时，文图拉县两人因抢掠而被警方逮捕。洛杉矶警方星期六在记者会上说，对任何抢掠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洛杉矶西北部的文图拉县面临的大火威胁着75000个家庭的住房。文图拉县千巷镇本星期早些时候发生了12人丧生的枪击案。千巷镇的官员说，3/4的居民接到了撤离的命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就加州大火发出了推文，对加州官员加以指责。他说，山火是森林管理严重不善造成的，并威胁撤回联邦资助。他没有提到加州面临的干旱状态。竞选佛罗里达州州长席位的民主党籍候选人安德鲁·吉姆洛撤销了他星期二夜间做出的败选声明。在此之前，佛罗里达州务卿宣布州长与联邦参议员的选举要重新计票。吉姆洛在州务卿宣布之后很快就对媒体表示了态度。他说，我发出不妥协而且毫无歉意的呼唤，要求清点每一张选票，并以此代替我先前说的承认败选的话。吉姆洛说，每一位参加投票的佛罗里达州选民都有权知道每一张选票都会得到清点。吉姆洛星期二承认败选之后，桑德提斯认为自己已经胜选，随后成立过渡小组，准备明年一月就职。星期六早些时候，非正式的选票统计已经向州政府提交。佛罗里达州法律规定，选票的领先幅度小于0.5%时，就必须在全州范围内用机器重新计票；如果领先幅度不到0.25%，就必须手工重新点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已经造成200多人死亡。当局说，从今年八月疫情爆发以来，有将近300个埃博拉病例被确认。刚果卫生部说，有一半的病例发生在北基乌省有80万人口的城镇贝尼。自2013年以来，非洲的中非共和国长期陷于内战，大批人口流离失所，政治不稳定以及相互冲突的武装集团和组织削弱了政府，并败坏了公众对社会机制的信心。但是在一片 动荡中，俄罗斯找到了扩展影响力的机会，重启在俄罗斯的战略伙伴机会。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在非洲几乎没有任何作为，但俄罗斯近年以来在中非洲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天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投票日，全国选民将要就参众两院的部分和全部议席以及36州的州长改选投下神圣而关键的一票。这场选举规模巨大，也被认为将左右美国政局，牵动世界动向。有报道指出，北京方面也在密切关注这场选举，期盼美国政局出现变化，缓解贸易战所带来的压力。北京的关注重点在哪里？那么选举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可能出现哪些不同走向吗？美中贸易战的形势是否会转向有利于北京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强博士您好，欢迎您。
您好，郑玉文您好，邱伟文您好。
您好。第二位呢是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这个中期选举呢，它主要要进行的改选部分包括了众议院还有这个参议院的部分，还有我们刚刚也提到了36州的州长还有地方官员的一些改选，所以可以说规模非常非常的大，那么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我想先请教这个我们的秦伟平先生，从美国的现场来观察，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为何这次大选引发如此大的关注，各方认为这场选举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结果？
大家好，的确这次中期选举超过以往的一个关注度，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特朗普总统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一个强势总统，那在外交上面他打破以前的惯例，上任伊始呢就退出这个 TPP， 然后呢跟主要的贸易伙伴呢要求重新展开谈判，重新签订协议，那这个北美自由协定呢也重新签订了，经过艰苦的谈判与墨西哥加拿大也重新达成协议，然后呢与欧盟啊日本啊也都要重新开始谈判，当然引起的关注和争议也不小，当然跟中国之间这个贸易争端是引起更大的一个国际社会上的一个关注。那在内政问题上面，比如说他在对移民问题的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态度呢，也引起各种选民不同的一个声音，所以呢特朗普这两年的施政对于美国国内和国际其实都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好评和负面的评价呢都比较多，所以这次呢可能是让国外各界呢引起关注，希望说中期选举结果出来之后会不会对他们本国的利益有些不同的影响。那美国的选民想着支持特朗普的人呢希望说特朗普可以在中期选举共和党赢掉，可以以后的政策可以更加稳健做得更好，然后反对他的人呢借这次中期选举呢可能想发出反对的声音，然后给共和党一个教训这样子，所以各从不同的一个利益群体一个诉求都聚焦在这次中期选举上面。当然我觉得这个中期选举一般来说呢都是说这个总统两年那个施政的一个答卷这样子，大家如果觉得总统做得好呢，中期选举的结果对他所在的政党会比较有利的。那关于中国观众都比较关注的这个中美贸易战跟这个中期选举的问题，我觉得贸易战主要还是属于美国选民不太关心的一个次要的议题，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我们可以很快可以看到这个结果，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想吴强博士跟我们谈谈在中国您的观察，那么您认为中国当局他们关注的重点在哪里？是不是真的像很多的舆论所说的，北京方面希望有一场蓝色的浪潮，希望民主党可以拿回众议院，希望能够让特朗普总统成为跛脚鸭，那么中国的民间又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一次的美国中期选举？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吴强博士跟我们谈一谈您从中国的观察又是如何？
对的，我可不可以先从中国民间的一些反应先谈起，因为对这次美国中期选举好像在我记忆当中过去几十年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民间和中国的官方中国共产党都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重视。比如说像今天晚上现在开始，我们从现在的连线开始，中国的社交媒体就已经是在聚焦在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问题上面，然后实际上，自从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以来，相当程度上，我认为美国政治在主导甚至左右着中国内部的公共议题。那么现在实际上也是中国政治、中国公共空间、中国的普通民众在关心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再看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高层现在对美国这次中期选举一些。其实我个人认为，在过去，特别是今年初以来，中国贸易战开始或者说紧张以来，中国对贸易战的一个最重大的一个筹码的关注点，就是在于美国中期选举，希望说美国中期选举能够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为中国赢得某种反转的空间。当然，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幻觉，也是一种幻想。当然我个人的观察是，中共高层似乎是希望这次选举的结果能够更多的向建制派靠拢，能够把川普的这种个人化的民粹主义化的这样一种倾向进行某种程度的收服和收敛。这个意义上讲，其实不是在于民主党或者说共和党如何的来瓜分两院的一个中期选举的一个票数，或者说谁掌控某个议院更多一点，而是说中国是希望美国的政治能够更回归到一个建制派，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面。换句话说，中共
我在这打断您，所谓的中共希望的正常，也有很多人认为是可预期的。那么他们认为现在的这个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是他们没有办法掌握和预期，所以这点让北京方面非常担心。
是的，是这样。
嗯哼。是，那么吴强博士，我想继续来引述一下，这是《金融时报》他们在昨天的报道里面是这样的说的，他说美国的中期选举呢是对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检验，共和党的输赢情况将决定特朗普是否会继续保持现行政策。您赞同这样的分析吗？刚刚我们的记者李毅华在报道当中也提到，实际上中期选举非常着重的都是美国本国国内的一些政策，那么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能够产生多大的效果，而且其次在对外的这种外交贸易政策上，总统仍然是最后说了算的人，就算国会今天变了天，能够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产生多大的影响？您的看法，吴博士？
我的看法也是基本上差不多，换句话说，中期选举仍然是内政议题为主，美国有很多更迫切的就业的问题，有很多更迫切的南美洲的移民现在可能冲入边境等等等等其他的这些问题，而中美贸易战这是一个长期的间接的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其实确实很难发挥直接的作用。但是我相信中国政府试图在某些选区，在某些关键的选区施加某种影响，来进行一种巧妙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我刚才谈了，是基于一种过时的、错误的一种对美国政治的看法。
嗯哼，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今天的选举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到特朗普政府到目前为止的对华的强硬的贸易政策呢？
我觉得，不论今天这个结果出来是共和党赢掉，还是说民主党赢，那对于中国这个贸易战没有什么特别影响，然后美国这个对中国的一个根本的决策已经发生一个变化，我相信这一点在他们两党之间已经达成共识了。无论是这个国会众议院是由共和党掌控还是民主党掌控，这个由竞争的关系变成现在一个 合作伙伴变成竞争关系是非常强烈的，而且从最近的一些表现来看，已经中美关系不光是说是从贸易战，刚才讲的贸易政策，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美国的一个觉醒和反击，包括最近司法部公布的中国三起案例盗窃美国的一个知识产权，我相信在美国公众心里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随着这个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呢，这个中美之间呢可能会有更多的政策出来，让中国意识到美国确实是态度大变，而不会因为结果这个选举的结果有什么大的一个变化这一点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呢应该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会比较好，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人家的一个中期选举的结果之上。谢谢。
好，我们稍后回来还会继续就这方面进行探讨。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吴强博士，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一次的这个美国中期选举啊，这个包括特朗普总统在之前也多次的提到说，中国政府方面试图要来影响这次的选举，表明他们非常看重这次的中期选举。到底中国的影响力是否动摇到了特朗普总统的票仓，是否会影响这次的中期选举？我们先来看看，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周末在爱奥华州采访的这位大豆的农场主。那么这位农场主，我们要特别说明，他曾经在当地的农业局担任官员，担任研发主任，他也曾经多次的访问了中国。不过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尽管说他自己的大豆收入因为美中贸易战遭受了损失，但是他认为责任不在特朗普总统，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我们先来听听这位大豆农他是怎么说的。
针对爱奥华农民是习主席的选择，不是特朗普总统。习主席选择了大豆，习主席选择了猪肉，习主席选择了玉米。
他让你们为贸易战付出代价。
他希望将议题政治化，而不是像加拿大和墨西哥那样谈判。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们没有以政治化作为反制。中国做出了这个选择，用农产品来报复。我应该生美国总统的气吗？这是中国做的决定。
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您觉得中共到目前为止的做法对于这次的美国中期选举产生了多大的效用？
我相信中国现在正在学习普京的做法，对美国的选举进行干预，只是这种干预是采取了不同方式。我们记得上一次对美国选举的干预是中国的军方基政德主导的对美国总统选举。
好的，很抱歉啊，这个吴博士的连线看来讯号也出现了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吴博士的声音。稍后我们继续尝试让吴强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我们就把这个接下来的发言权交给我们的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来谈一谈，中共到目前为止的做法到底对于美国中期选举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共和党的这些传统票仓吗？
好，谢谢。我觉得这个中国在爱荷华州做这个广告啊，起了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作用，一个负面作用是影响中国政府的一个形象，这个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行为，试图去干涉和影响美国的选举。那另外一个方面是就好像你刚才接受采访这位农场主所言其实引起了这个投票民众的一个逆反的一个心理，对不对？你应该是正常就贸易层面你去跟政府间的一个磋商，而不应该去影响这个本地的一个政治，这是他们不熟悉美国的这个民主政治，或者说想过度的利用这个美国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特性来试图增加自己不恰当的一个影响力这样一个案例啊。那实际情况来说，就中国对美国政治的一个了解和影响而言呢，其实这种影响其实就好像掩耳盗铃，是微不足道的美国选民他不是第一次投票他经过民主经过几百年两百多年的一个发展，他们应该是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知道自己该支持谁，或者说该支持哪个政客，支持哪个政党，相信是比较成熟的。这次中期选举结果无论结果是怎么样，都可以表现出比较准确的表现出美国选民的这种情绪，或者说喜好，或者说对某一个政党的一个支持。所以中国我觉得应该打消自己这样的一个不恰当的一个想干涉美国选举，或者说指望美国这个中期选举来影响中美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应该自己做好内功，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那这样子呢可能会中美关系回到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轨道上来，通过正常的磋商啊，或者说 其他的途径能解决一些问题啊。谢谢。
我们继续的尝试。那么秦先生，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这个《金融时报》针对今天的这场中期选举，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对特朗普总统贸易政策的检验。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同样还提到了几个可能的这个选举结果的可能性。我们就来看看《金融时报》他是怎么样来分析的。他说这三种可能的选举结果和情况包括了，第一，那就是特朗普输掉了中期选举，并且放弃了之前的贸易政策。第二呢，是特朗普赢得了中期选举，而且变本加厉，在对华政策立场上更加的强硬。那第三呢，是中期选举打成平手，那么特朗普将会维持现状。我想请秦伟平先生谈谈，您觉得最有可能的是哪样的结果和情况，或者您觉得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存在？
好，谢谢。我觉得这次中期选举其实对特朗普总统他所在的共和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特朗普先生无论他引起多大的一个争议，但是呢，美国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一个经济的利益。那美国经济在这两年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而且失业率呢也是屡屡创下一个新低。所以呢，就经济成绩而言呢，我相信很多选民对特朗普还是很满意的。哪怕有些选民他说我不喜欢特朗普，他这个性格我不喜欢，或者说某一个方面的政策我不喜欢，但是想想自己的切身利益来说，他们可能会更多的支持特朗普。所以我觉得特朗普的共和党赢得这次选举的概率会高一点。那对于这个如果赢得选举之后呢，对于中国的这个贸易政策会不会有多大变化？我认为说，无论这个结果是共和党赢掉还是输掉，或者说平分秋色这种结果呢，我觉得中美关系都会到一个新的一个摊牌的一个时刻。因为最忌讳或者最在乎的这个中期选举可能会有影响的中期选举呢已经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可以集中精力呢来去解决跟中国的之间的问题。我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很高明的一个谈判的一个对象了，因为你看他把所有的贸易伙伴重新去谈一次，而且基本上都谈好了新的协议，不管对方愿不愿意，心甘情愿好好还是不太愿意好，最终都签字了。你看最近的这个北美的两个贸易伙伴加拿大墨西哥都经过多轮磋商之后签字了。那欧盟呢也是可以说是低头了，但就最后的那个签字还要再进一步的磋商。那日本呢也是表达了一个良好的一个互动的意愿，剩下的就是中国。那这样各个击破之后，中国可能就是一方面它整体实力自己谈判的筹码比美国要弱很多，另外一个美国呢可以集中精力来对付中国，不管是贸易上面去重新谈一个对美国有利的一个条款，还是说在其他方面他可以找中国很多麻烦。那这样子的话我个人认为无论结果是怎么样，中国的好日子可能就不多了。他必须要拿出一个明确的态度出来，要么就结城下之盟，真的切实做到美国关切的东西，不光是说降低这个不公平贸易的这个逆差问题还有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其他各个细节方面，我相信中国必须要做出切实重大的一个让步，才可能让特朗普政府满意，或者说大家就不欢而散这样子。谢谢。
那么吴博士，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刚刚的现场讨论呢，我们已经谈到了，就是说刚刚秦伟平先生也提到，其实也有很多网友认为，就是中期选举之后呢，这个可能改变的、可能出现的拐点并不是在于美国对华的强硬的这个贸易政策，这仍然有可能持续的进行，重点应该是在于中国方面应该要做出一些改变。秦先生认为中国必须要就这个公平贸易、就这个自由贸易的原则问题来做出一些改变，那么您是不是能谈谈您的看法呢？
现在的球其实到中国这边，我们这两天我们看到王岐山和习近平在新加坡和在上海的讲话都在表达一种或者说在发出一种信号，这种信号实际上是在对中国国内的公众以及对国际社会同时放出来的。这种信号是什么？是中国在继续试图继续这种所谓改革开放，但是如何继续改革开放，他仅仅做出了一种姿态性的一种表达，这也是这两天我们看国际媒体的一个反应。不过从中共的一个通常的一个政治习惯或者说通常的一种政治决策模式来看，这已经是相当大的妥协，他是口头来坚持说的一经济民主主义的一种立场，但是是准备做出一种巨大的让步。我相信在过去几个月中美贸易战发生的半年期间， 中国公众也中国政府所感受到压力是巨大的，无论是从广东省的一个外贸进出口的变化，还是外贸比如说经常账户的一个赤字，以及中共高层所发现的甚至对中国比如说社交媒体所散布的民营经济的一个信心的不足，都对中共高层所产生的一种冲击性的效应。其实中国内部的压力远远要大于国际社会所想象的。换句话说，中国现在在 G20 之前所愿意做出的所这个峰会到来所愿意做出的，可能比实际我们能够想象的更大。这是中国目前或者说过去一贯以来的一种政治的通常的表现，就是口头强硬，实际让步巨大。
嗯哼，好的。那么我想继续请我们的秦伟平先生来谈一谈呢。那么秦先生，我们提到了刚刚提到了这个有几种可能的这种选举结果和它可能带来的影响。不过也有很多人说，其实不管结果如何，我们从本质上来看，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在贸易问题上，其实他们说民主党是更加倾向于所谓的贸易保护主义。虽然有些人指责特朗普政府所施行的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但也有很多人说，实际上民主党才是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共和党更加倾向的是自由贸易。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民主党的参议员舒默过去也曾经对特朗普总统的对华的强硬的贸易政策表达了支持，所以也有很多人说，今天不管国会两院是如何的变天，那么民主党上台之后，甚至有可能在特朗普总统对华强硬的政策上有更加的添火柴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啊。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可能，就是说未来美中贸易战的风险其实还有可能是更大的，您的看法？
好，谢谢。那其实无论是共和党的那个掌控国会，还是民主党，大家不要忘了一点，那就是美国政客政治人物所做的决策都要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个站在美国公众的角度，显而易见，对中国这个贸易战也好，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对不对？你要降低这个贸易逆差，让美国可以赚更多的钱，或者说停止中国去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这样一些行为，这毫无犹豫是。就是毫无疑问是符合美国公众的利益的。如果说哪个政客敢在这个问题上去挑战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话，其实是对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不负责任。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符合民意，都做出有利于美国政治利益或者国家利益这样的一些事情。
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吴强博士，就刚刚几位网友您的他们的评论，您的看法是什么？另外也为我们做一番总结，就是刚刚秦伟平先生也提到了，在中期选举之后，美中关系的一个走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我相信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长期的看法，实际上比美国最近几年知识界和政界的对中国的看法的变化来得更早，来得更长远。换句话说，中国对目前中美关系的紧张，实际上是以一种策略性的看法来看待，目前的做法也是一种策略性的方式来对待。那么换句话说，中国对中美长期关系的变化是早有准备。那这种准备应该说是以中国的一种所谓的长期的国力上升和中美的基本力量态势的一种变化为前提，相信中国在未来会居于一个跟美国平起平坐、相互竞争性的一种合作，这是中国内部的一个通常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来处理和中美的关系，那么在未来在中期选举之后，中期选举本身就是中国超越川普总统的具体政策的一个基本的处理方式。那么中期选举之后也是以一种超越现有的现任的川普总统的一个任期来看待更长期的中美关系的一种态度。换句话说，中共对自己所谓的一个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等等等等这些自信，实际上是一种习近平要执政30年或者更长时间来看待的一种长期的中美关系来看待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我相信希望说所有的我们听众 VOA 的观众听众都不要忽略的一个问题，这是一种长期的一种战略。那么一切未来所出现的比如说最近2天的讲话，其实都是策略性的。 我相信这种波动与否或者平稳与否决定于技术上的中方或者说中美关系现在所谈的所谓危机管控，但是更长远的是对于一个长期的一个互相力量关系的一个把握，也就是谁能找到对方的长期的一个结构性的弱点。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啊，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有关于美国中期选举以及对美国美中贸易战之间的联系，还有未来美中关系的一个发展是不是有可能出现新的拐点，相关的讨论我们就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还有在美国的秦伟平先生，通过 Skype 连线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